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旁韵句式的法语。上午我们学习到啊，余为田舍翁，世上最贫穷，家中无一物，其口说空空。啊，其实上午我们学到下边那首啊，平等无有二，终日同宅住。但是他上面那首啊，这个旧时恶知识，总度作诗僧，和合一处坐，常教听大乘，时时与持钵，唯我一人共。上午我讲这块的时候啊，也没有太多想啊，就是顺着他就讲了。下午我刚才随便翻，就翻到这儿吧，要继续往下讲嘛。一看到这个旧时恶知识，忽然发现啊，应该他有另外一层意思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也是旁韵诗句里边经常会用的一种啊，这个拟人的手法。这个旧时恶知识都是自己过去的啊，这些个妄想、分别啊、执着啊，还有一些个无明烦恼，对吧？你比如说看前面我们都看到了，是吧？哎，他和合一处坐，哎，你若跟我好好的，我就包容你，对吧？你要大刺儿，我就到处去跟别人就说你的特点，让别人都识破你。这个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他懂得怎么降服自己的妄想，降服其心，他知道这个方法。所以这里边的旧时恶知识总度作诗僧，其实就是降服自心的妄想，度尽自心的众生，它是一种拟人的方式，把自己过去的啊那些个无明分别妄念啊，把他们降服了啊，让他们做师僧，和合一处坐，常教听大乘，是一种拟人的啊这样的一种比喻，时时与持钵，唯我一人共，所以只有他一人啊是。为什么说啊？不管是啊吃饭的时候，还有吃播的时候，还有干什么时候，只我一人供，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度的是自己自心中的恶知识啊，是自己的过去的邪知邪见，过去的那种分别。那我们上午讲的就是啊，就是他过去的同修，对吧？过去的同修，这是啊，按照文字的意思去解的啊，没关系，反正。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啊，总有它的一个本意啊。别人读呢，有时候也许会错解，都很正常啊。我们看下面一段啊，故宅有宝珠，却向田野求。这个一群贼，赚你屠呦呦。泥上涂妆粉，壁上涂魂油。渔人见孟氏，赞叹道能修。腊月三十日，原无一物收。这个还是写我们啊，写众生本有佛性，不失自己的一种宝珠啊，不失自心佛性，却向外持求，对，向田野求。田野就是啊，形容向外去持求。啊，持诸五欲六尘，啊，我人众生是是非非，啊，佛法乃至于啊修行，都是向外去啊用功。他不失自己故宅中的宝珠，这个故宅就形容于这个啊，我们本身就是你当下的生命啊，你本身就应该做佛的啊，可是不失自己身中宝珠，却向田野求。这个向外持求一念不绝啊，他就会啊念念持住，所以变成了这个一群贼，由一个贼变成了一群贼啊，转你屠呦呦，就是把你啊带的团团转啊，诱骗你失去了本心啊，不守本心，而且他还会啊这个变着花样的去装饰自己啊，去骗你。让你觉得哎呀这个真快乐啊，泥上涂妆粉，壁上涂魂油。 就我们不管在世间做任何事情啊，做着做着你就觉得，哎呀，还真是挺有意义的啊，挺好，自己的生活生命挺充实的。可是不知道无常来的时候，你那个东西是无法让你真正安心的。当你的事业，当你的生命啊出现了变故的时候，无常到来的时候，你在世间所涂抹的啊，所粉饰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而且它会让你恐慌，让你措手不及，让你不习惯。而愚人呢，啊，把这些个啊梦里的空话都当成了真有的，啊真实的事情。甚至来说，对一些个啊执着修行的人啊，他认为他有功夫，他认为他在利益众生啊，在弘法啊，执着于啊善法，执着于修行，其实也是梦中事。这些个不在根本上去啊悟，没有抓住根本的人，没有领悟无为，只在有为的功行上去啊用心的人，不管你修得多好，你做得多好，你在世间搞出多少名堂啊，腊月三十日，也就是你生命的临终的时候啊，都是啊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是无所得的啊。就是你的修行再好啊，你度了再多的众生啊，你印多少经，对吧？你帮助多少人啊，你建了多少庙，你禅定四禅八定都证到了，你证到飞翔飞飞翔天了啊，你奔着一坐，你就啊弥勒内院现前，西方极乐世界现前，临终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原无一物受。为什么呀？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啊，你没有悟到那个生灭灭已寂灭现前。也就是说，你到临终到最后腊月三十日，你还没有拾得你的故宅中的宝珠啊，你衣服里边的宝珠，你身中的佛性。这个身中佛性是一种形容啊，你不要执着，哎呀，身中师父这个肉体里边有佛性是吗？就是那么，就是你整个的这一个状态，你要认识这个状态啊，是活佛。你行住坐卧，你起心动念啊，你这个啊，所做的一切，只要不染着，只要不迷，那就是佛。不要再去找外边一个佛啊，说你自己的啊见闻觉知，你自己的啊动静、言谈举止、行为。是佛，这个也是方便啊，也是方便说，你都不要生执着啊，因为这些都是无常的。是谁在指使你？是谁在啊起这一切的妙用啊？所以你悟那个去啊，悟到那个，对那个也不要去生啊，去分别去想，一想又落入意识之中啊。所以需要悟，需要去用啊，需要不住。山中失却心，任运腾腾雨，雨即说空空，空中无舍属。有心波浪起，无心是净土。净土生真佛，佛还传佛语。佛能度众生，众生是佛母。我们学庞蕴居士的诗记，你不要学完了就啊，学的时候哈、啊、挺认真挺带劲儿，学完就扔脑后了。啊，要理解，要领悟，要把它记住啊，要用出来，对吧？比如前面我们学了一段，就是啊，时若不受尘，心亦不癫狂。这句诗就非常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妙。你随时都能拿过来用，对吧？你出去玩去了啊，你坐在哪儿啊？公园里边，你坐在小区里边，你坐在湖边啊，来来往往来的人，来个美女，对不对？啪，习惯性就看上去了，看没关系，但是马上想起庞蕴的诗句：“时若不受尘，这个时就是眼时啊，心时、耳时、鼻时，就是你用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对吧？ 看到了吗？是哦，看到了，赶紧拉回来，别着在上边。这叫食若不受尘，尘什么色声香味触法，不受就是不染。你要不染，你心就没有癫狂啊，没有颠倒，你的本性就是啊，清清净净，没有污染，没有轮回。你这一念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就贪着在上面盯着不放，哎呀，开始生心生打妄想，哎呀，这人真尊，哎呀，怎么着，这叫受尘，叫染污。其实你也染不上，看半天你也什么也看不到，只是在那里打妄想啊，住在自己的分别妄想里而已。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是徒劳的，这是虚妄的，而且这个就这一念住，这一念染尘受尘，就是生死心，就是你无量劫来一直都在熏修的积累的啊，都在加强的这个无明。你生死是怎么，你这种习气生死啊，你就是向外去染，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一刻一刻的，一念一念的啊，就是你对境的时候你不觉，你不懂得收摄，不懂得奔回拉，你不了解这个食若不受尘，心亦不癫狂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学了，对吧，我们学了庞蕴居士的诗句，不是说这个诗哎呀真好，把理都说出来，光把理说出来不行。人家为什么能说出这种理，他肯定是平时就是这样做，对吧，他平时就这样用，最后总结出来这样的一个真理。那我们学就也是学这个道理，学完这道理也要用。你再吃东西，哎，这东西真香，食若不受尘啊，舌食不要受尘，不要贪着那个味道啊，这一真香一贪着，那就变成了食食了啊。食就是啊，分别心、著着心、染污心。哦，知道这个哦，一觉食若不受尘，就变成了智食了啊。我不贪着，我来吃点，我吃饱了就得了，对吧？我啊、要的就是饭，不太合口味，不太合口味就不合口味啊，把它吃下去，吃饱了就得了。过去以前呢不行，以前一定我要弄一堆啊，我要一定要吃香了，吃没了，对吧？这就受尘了，食若受食就受尘，食一受尘，你的心不就颠倒了吗？对吧？你心和食都是一个东西，你一着就变成了啊颠倒，变成了无明。你不受这个尘不染，那就是解脱之性，对吧？心意不欺狂，对吧？不癫狂。大家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要去做啊，随时随地都用出来把它。要听到别人旁边有人说话啊，说了一个特别啊带劲的东西，听着听着就耳识就过去了，参与去了，就跟着在那分别了，打妄想了，然后开始评判，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呢，那个人啊、哎、真棒，哎，就开始掉进去了。这时候马上这句话就提醒啊，食若不受尘，心亦不癫狂。听到他说话了吗？听到，但是我没有去投入，没有去分别，耳识，对吧？想一个事情，想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想嘛想了，确实想了，也控制不住，但是马上食若不受尘，我不落进过去那个故事里边，不受尘，心就不会颠倒。所以得用出来啊，处处都能用。你处处用，你处处就转了过去的那种习惯了啊！为什么叫众生？为什么叫无始以来的习气？对吧？怎么修啊？就这样转转转，啊，每一次都不要错过啊！每一次啊，六根对六尘贪着的时候，都是你修行的时候，都是你觉悟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啊，然后拉回来了，见地也证明了，功夫也练到了，这叫两足尊。你两足尊怎么来的？不是说我一个词儿两足尊我就尊了，你尊啥尊，是吧？那得真的得做功夫，得知道在什么地方做功夫啊。这里也是有心波浪起，无心是净土。这诗非常的美妙，别光停留在美妙上啊，美妙是人家庞居士美妙，把美妙带到你的身上，带到你的行为上，变成你的，对吧？有心波浪，你一起有一执着啊，一染污这个世界，一去啊，去攀缘，去贪着，那就波浪就起来。波浪是什么？波浪就是轮回，对吧？就是生死海。无心呢，无心就是对一切都不执着。 啊，想起来要买一个东西，一想，哎，有什么用啊？都是啊，满足自己的虚荣，满足自己的贪欲啊，算了，不买啊，立刻无心是净土，立刻就清净了。啊，别人说你一句，上去就一想就想分辨，就想矫情，哎呀，想，哎呀，矫情什么呀？无心是净土。我回他一句，他就闭嘴了嘛，他不会闭嘴的啊。你他说我一句，我回一句，他肯定又来一句，他来一句我又不服气，我再来一句，没完没了，对吧？赶紧想起来，有心波浪起，无心即净土。所以我们学这些东西，这可都是我们内在的善知识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啊警钟，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戒尺啊。一要起妄心，放妄心妄想，一要起烦恼就打自己，啊，就木牛拉回来。所以木牛不是说像你在那儿啊，没事光知道打妄想，把草都吃的都差不多了，把庄稼都吃的都差不多了，那不是牛，你的牛就可就完蛋了啊，要拉过去来打了。净土生真佛，佛还传佛矣。所以你真的悟到了自心那个净土，不染着这个净土，那你不用听十方圣贤啊，过去这些个觉悟的人给你传佛语，你自心就知道了啊，自心就是你的真佛啊啊！佛能度众生，度谁呀？度自己啊，度自己的这些个不善之心。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啊，六祖说的啊，度尽自己的悭心、贪心、嗔心啊、分别心、妄想心啊，种种的不善之心，是名度众生。所以这些心生起来，然后马上就要带你要进烦恼了，你这一觉把这个自己的妄心度尽了，是名成佛。那谁是你的善知识？谁是你的佛母啊？对，自己的这个啊烦恼菩提，烦恼就是菩提啊，因为有这些妄想让自己受苦，所以才有觉悟，众生是佛母。你看，都回归到当下，你这个个体，这个修行人啊，每个人都是向自己看，都没有外边的众生，没有外边的法，都是针对于你自己的。表面上庞蕴是在说他自己的修行，其实他都是一种比喻啊，折射到我们每一个人要都向内看啊，自悟自修自成佛道，不关他人。那这个山中失却心还没讲啊，山中失却，这个山其实就是宝山啊，自己这个啊，涅槃山、解脱山，本来是啊一切具足的，忽然失却心，这个就是啊，无端起之见，它也是一种妙用啊，真如自性起验，但是你不觉，那就你就顺着这念心，就任运腾腾雨，对吧？可是你说一大堆啊，你起一堆念头，有一个是真实的没有？所以语即说空空啊，也落一个白说啊，落一个只是妄念在那里啊，三毒水泡须出没，对吧？什么也没有啊，你这个话语里边，你的妄念里边什么也没有啊。如果你执着的话，那就是波浪啊，那就是生死。如果你是不执着无心的话，那就是净土。我们看下边一段啊，心王不能了，何不依真智？一吼百兽伏，尽见无声理。无声理甚宽，无心无可看，非内外中间，非生死涅槃，诸法无住处，遨游神自安。心王就是自己的真性本性啊，不能了达自己的本性，不能够啊自见本性，自见真佛，那就求善知识，对不对？那就求善知识来为自己开示。何不依真智？说你学法学了一大堆有为的啊，做这个功夫做那个功夫啊，八万四千法门，你想都样样都想去尝试，你为什么不去见到自己啊本性的般若智慧呢？为什么不依真智呢？学法修行啊，就是啊了自己的法王，认识自己的法王，依自性的智慧。 无关向外求觅啊，向外求觅的求来的都是假的，有所就算有所得，没有一个是真的啊。这新王不能了，何不疑真知？它是一种对啊，这个对仗，同时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让你向内去看去悟。一旦你啊见到自己的新王，悟到自己的真智，那就是狮子吼，对吧？你这个一吼百兽伏，你的所有的妄想烦恼就断尽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不真实，没有势力。你识破他，能识破他，不像以前被他啊带着转，做他的奴隶，受自己妄念的指使啊，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啊，一会儿眼就贪这个去，耳又贪那个去，反正就是啊贪着。如果你见到真的了，一切假的就无能为力了啊，就没有势力了，你也就啊彻见无生之理。无生之理变化多端啊，千变万化，无生理甚宽，无心无可看。什么是无生之理呢？你根本就不用起心，你不用去想，哎呀，无生什么到底是无生，那变成有生了。如果你思维无生之理的话，那变成有生，那就变成有心啊。无心无可看，无心不用起心意识，不用去找啊，不由心意识，自然就契入无生之理。一问一想，自己就打自己。你心即错，动念即怪啊。它既不是内，也不是外，也不是中间，因为内外中间都是名相啊，都是分别，都是啊观念。而真正的无生之理是超越名相、概念、分别，也不是生死，也不是涅槃。无生之理也好，佛性也好啊，真如本性也好，都是啊超越了思维意识，离于言说。你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地方啊，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处所，所以它非方所，非大小，非有相，非无相，诸法无住处，神游啊，遨游神自安。你一旦你能够通达这个无住的本性，觉悟了无住的本性，你自然就与它相应，自然就神自安啊。遨游神自安就是形容你啊能够啊与它相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事情到你这你都不会住啊，你知道住也是白住啊，只是打妄想，只是自己在那啊分别啊琢磨，劳累自己而已。这个无住啊，大家都会讲这个无住是吧，可是真正的无住那得是功夫啊，那你得真正通达这些个念头、妄念、思想、分别啊、意识，这些个都是空的，没有意义的啊。你要知道你这个啊众生心灭则真法生，一切都是自有定数，都有因缘法管着，你管不了，你白白的在那打妄想，因为就是甭管你管得了管不了，都是无常，都是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你管得了也是妄想，你管不了也是妄想啊！所以我们越明白这一点，我们管的心、控制的心、操控的心啊，担忧、忧虑这些心就越来越少啊。可能因为习气还会起，哎呀，明天怎么办呢？哎呀，以后怎么办？这学佛了，这将来也开得了悟吗？啊，能不能出生死？能不能啊出轮回？这觉悟就能见性。虽然起这些个，但是你通过你修行，你都能看到自己这些妄念。看到这些妄念啊，不相信他啊，随他起，但是就不会因为这些妄念而生烦恼，慢慢就好了啊。外求非是宝，无念自家真，心外求佛法总是道行人。道行人啊，般若名上价，岂可更一文？有相皆虚妄，无形实是真。翻来覆去就是啊，给大家开示真性，开示真佛啊，开示你啊，这个自心境界，自证圣旨境界，就是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去啊，向内，向内。什么叫向内呢？向内就是不要去攀援 外在的世界，外在的人物啊，外向的有向的东西。不管是世法还是出世间法啊，佛法修行一念起心就被贬至二体为善啊，你一念寻觅求证啊，思维寻找都是徒劳，都是乖啊，违背法性。求之即乖，求之即失啊，外求非是宝啊，无念，无念我就是没有这念求的心。啊！我不起一个执念，不起一个执着，那才是真正的假真啊！自假真。凡是向心外求法，这个求法包括一切法，世法、出世间法啊，解脱法、生这个啊善法、恶法全都包括了啊！你一念心向外求，总是道行人，道就是倒，就是颠倒的意思啊。临济祖师说了啊。心外求法啊，总是痴人，对吧？愚痴颠倒的人，连般若啊都是一个假名，名上假啊。般若智慧，对吧？就算我们平时说的啊佛性真如，这个都其实都是个假名，没办法的圣人啊，弄那么一个名字啊，弄个道，弄个涅槃，对吧？弄个解脱，哎，弄个真如，弄个般若。是不是弄个如来藏，弄个大光明藏，没办法弄点名字啊，钻人。但是真修行的人，悟道的人知道这个啊，这一切都是啊，都是假名。连最高的我们每天都想啊，都追求的这个啊，想开悟见性，其实都是一个妄想。你岂可更依文？你更执着这个文字？你跑文字里边去找东西，那不就啊偏的太厉害，邪的太厉害？有相皆虚妄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形实是真。这个无相啊，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我们看下边一段啊，日用事无别啊，日用无别事，事无别都一样啊。唯吾自偶邪，头头非取舍，处处勿张乖。诸子谁为号？青山绝点哀。神通并妙用，运水及班禅。这一段呢，是我们啊经常看到的，都耳熟能详的啊，经常会在祖师法语里面经常会看到引用这一段啊，很有名。其实这个就是写一个得道悟道之人他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一个悟道之人是什么样子？最普通最平凡的样子。这个样子你要慢慢的习惯适应。其实不管你是练习也好，你就是你自己自然的到达这个境界也好，你一定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这个样子，你肯定不是一个悟道的人，肯定是一个啊还迷在啊这个世间法，还迷在啊这个自心境界里的一个人。什么样子呢？日用事无别，就是做什么事他都是同样的一个用心，你看不出他有大喜大悲，你看不出他对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个东西有过多的这种啊关注、兴趣、兴奋啊这种波动，看不到。所有的事对他来讲都是平常事，日用无别事，日用事无别，既是没有啊特殊的事，也是所有的事都没有分别，都没有区别。这就是日用事无别，就是平常的生活。什么人到他这儿来，他也是一样对待；什么事情来，他也是一样的心对待，都是真的，这是心平如水啊，心平何劳持戒，他自然就这样，因为他看到真相，真相就是这样，真相里边什么也不立，也没有父母、妻子、儿女，也没有善恶，也没有啊价值、意义啊，也没有特别高尚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卑微的东西，也没有积极的，也没有消极的啊，也没有永恒的，也没有啊什么无常的啊常的这些，他到他这儿。他都知道，都是分别出来的啊，都是假名案例。对于一个达到的、得到的、觉悟的人，那一定是平常境界。说你走走路，突然这个大地陷了一个大坑，突然裂开了啊，他都不会太惊讶。如果惊讶，那就是那他就没有功夫啊。 这个我们读起来觉得好像这个境界并不难，其实这个是需要真功夫啊！你走走路，尤其在晚上啊，哐当响一下你就吓一跳，为什么啊？你心里边还有我，还有执着啊，还担心自己怎么怎么样，那一定会吓一跳。这个功夫到家了，自然就一切都动不了你啊！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邪。这个吾就是只有自己啊，这个假名为自己。只有这一个真性啊，作为真性而啊，方便说叫啊，自己给自己作伴，所以他对于悟道的人是不需要朋友的，不需要知己，不需要伴侣，自己跟着伴着自己，那没办法了啊，就像自己的影子，那离不开自己，没有办法啊，如果有办法，连自己的影子都会嫌弃。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知道真性不是断灭的啊。它我们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是你执着五蕴，说五蕴皆空啊，其实没有空与不空啊。就是你没做五蕴想的时候，那五蕴又是什么呢？对吧？你没做这个生命体啊，我活着这一念心的时候，哪有一个人活着或者死掉？所以活着死都是自己意识啊忽然起的一个心分别出来的而已。那这里的唯吾自偶邪是一种形容啊，就是终日只有自己陪着自己，这个自己也是一种方便说啊，假名，就形容这个啊唯一的真性，只有一个真性而已。头头非取舍，就是不管遇到任何事情，他都没有取舍之心。如果有取舍心，我们想一想，这个取舍是指分别啊，是指啊严重的分别心。说、so, 啊，我吃几道菜啊，我这个菜喜欢吃这个，这个不叫取舍啊，这个因为这个你不会太执着。说我去啊上厕所上男厕所啊，我上厕所没有取舍之心，那不是啊，该上男厕所上男厕所，对吧？头头非取舍，就是没有特别强烈执着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干，我干不了我就烦恼，没有。处处勿张乖，不管在哪儿都是如的，都是啊和谐，与世间的万物都是和谐相处。张乖就是啊对立，格格不入啊，总是看着不顺眼，这叫张乖。勿张乖就是没有这些个啊张狂啊违背乖张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都是啊自心境界，哪个不是你自己啊，都是自性的啊，妙用，对吧？都是一体的。你讨厌的什么？你讨厌不是讨厌自己？这都是悟道之人啊，他就是现实生活中就是很简单、很平常啊。诸子谁为号？谁给诸子立名号啊？谁在分别啊？这是红的，这是紫的。诸子就是颜色的名字，它就是代表着一切的名相。是谁立这个名相？还不是妄想分别？而一个悟道的人，他就不再执着于这些个名相分别了，他也会随世俗而运用名相，但是他知道这里边没有真的东西。啊，他也会说啊，世间世界呀、世地呀、这些个名词啊，语言他都会非常非常的运用自如，但是他不会生实相，就是没人给一切法命名，只有自己的执着妄想意识在命名。青山绝尘埃。啊，有的地方也说青啊，这个青山绝点啊，就一点啊，这种葛藤，这种烦恼啊，这种分别都没有。青山绝点还是形容自性，自性是不立法啊，也既然都不立法，那更不立非法，对吧？法上不立，那怎么会立非法呢？立也是方便立，破也是方便破。众生执着就给你立一个啊假的东西来破你这个执着啊，破尽了就是啊也不立也不破。达到这种状态这种境界，那对于一个啊一个觉悟的人来讲啊，所以哪个不是神通，哪个不是妙用啊， 不是说我从这儿能飞到那就是神通，对吧？你飞到那儿又能如何？如果你只是一个梦影，对吧？如果你不真实，你飞到那里如何？对吧？我做梦还能飞到那里，醒来不是什么都没有？你飞到那儿，如果能够啊，断除一切烦恼，能够啊，得大自在，对吧？你能够一直来这来回飞，那就厉害。你给我飞回试试，你给我飞三大阿僧劫试试，累不死你。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再大的神通，不出有为，不出妄想，不出分别。所以你这一踏地，真三千大千世界都变成金色的，有用吗？对吧？你还有一个我，对吧？你没看到，没看破这个我有用吗？真正的解脱自在是从根本、从实相上解脱啊。那神通和妙用什么啊？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简简单单，哪个不是神通，哪个不是妙用啊？没有烦恼就是神通啊，不执着就是妙用。每天穿衣吃饭啊，哎，日用事无别，这就是神通妙用，不生烦恼就是神通妙用。这一段啊，他描写的境界就是啊，虽然是描写一个解脱之人、得道之人的这样的一个啊状态，也是我们修行的入手之处，我们也要。为什么要建议劝大家一直都在劝大家要独处独处啊，一物不为啊，去找一个地方去自己去啊，去静静的待着，让你体会这种啊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歇，多跟自己相处，多跟自己在一起啊，最后发现你会发现根本连自己也没有，你只有先这样做，你才会啊发现实相，觉悟实相。而我们反观自己日常生活，不管你是在修行还是不修行，你的一天从早到晚，你是不是头头非取舍，你还是头头都取舍啊，这个也衡量，那个也衡量，这个也琢磨，那个也琢磨啊，总是啊得失心啊，分别心啊，是非心，善恶心炽然升起，对吧？你处处都是啊，都是不如意，处处都是啊不合你意，怎么就不合你意呢？还不是自己太贪了，对不对？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啊。一根无自性，万法本来虚，外尘都不有，三界自然无。无蕴今何在？尽总入无余。何沙过去佛，并在一毛如。一根啊，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其实就是啊头脑意识，能够产生头脑意识的这个啊我们身体的这个器官啊。一根无自性就是不真实，无自性就是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一根，因为啊它原来就是没有的，它原来没有因缘梦幻啊妄想啊分别假合的这么一个啊暂时存在的一个虚妄之物。一百年之后你这个一根奔哪去？所以一根无自性，一根无自性呢，你就知道眼耳鼻舌身根都无自性啊，都如梦幻空花，都是啊实所现的。你不是说你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死了这个一根就没了，我跟你讲，你就是念念你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一根。师父，这不是一根吗？你正说话的时候，你正看足球的时候，一根在哪儿了，对吧？动念才有，起心才有。所以我们这个正无生不是说等这个色身灭掉才正无生，刹那刹那都不真实啊，心生才有法生，心生才有头脑，才有意识啊，心生才有世界，才有空，才有无相，才有有相，心生才有众生，才有佛，才有修行，才有不修行，对吧？心生才有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你不生的时候，你把什么叫眼，你把什么叫一根， 对吧？你把什么叫阿赖耶识，都是你自己无端起的一个啊，自古以来就那么大家约定成俗的，就把它叫做啊头脑，叫做意识，叫一根，就是他这样叫，我也这样叫啊。佛这样，佛看众生这样叫，佛随顺众生哦，你这样叫，你说世界，我也说世界，但是你说世界，你就真当世界了。我说世界，我知道世界无自性，一根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万法本来虚，虚就是不真实，嗯，就是无自性，就是唯心所现，就是镜子里边照的影子。我们看镜子里的东西有一样是真实的没有一样，我们不说镜子啊，我们说镜子里的像，没有一样是真实，虽然它有这个像，但是真的你摸什么也摸不到，对吧？我们看水里边的倒影好像有那么个形象，什么也没有，那是你心识分别出来的影像。镜子里的东西也是，你是你分别出来的，一切法也是，是你分别出来的。你不做分别的时候，只是如如而已啊。我们不分别的时候，其实后边就没有话了。如果不生心，就没有后边那个了啊。你正不生心的时候，就什么都论不上了。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正不生心，就该干嘛干嘛，对吧？会吗？有点做作了啊，有点做作。小样，在我跟前，我一下倒钩拳给你来一下。会了吗？说这个东西没法传，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只有你自己，你先得脸皮厚点，对不对？你不能处处都哎呀，对，怕人笑话，你一怕人笑话，那个我就出来了，不能怕人笑话，但是也不能过分啊。你不能你一出门你就光着出去，对吧？你那是耍流氓，你抓起来了啊！所以得有个度啊！你得侮我也得有度，你侮我过分了，就变成了流氓，有我了又啊！所以咱们还是得分场合，对不对？我们讲经说法不能太过分啊，太过分就把大家带偏了啊！外尘都不有，所有外尘是你一念心分别才有一个内，才有一个外。啊，才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法。不生心，不生心的时候干嘛是就是干嘛啊，所以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相。正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吃饭啊，所以你吃饭的那一刹那，你只是吃饭而已，没有人在吃饭。这个我在吃饭或者谁在吃饭的时候，后边自己又加上了一个东西，知上立的一个知啊。外尘都不有，三界自然了。就是你的一念心没向外持住，也就是说没生这念心的时候，哪有什么三界呀、啊轮回啊、六道？那我们为什么会在里边迷呀、啊？因为你住在自己的妄想里边，你住在分别心里边，你随念流转。这念心不起，那什么叫五蕴？啊，五蕴啊，幻化空身，你这念心不起的，什么叫空身？什么叫化身？什么叫法身？都是起这念心才有的啊！佛也起这念心，佛是没办法，他方便说，他是用这个话来引导你啊，来破你对世间有法的执着，所以他立了一些个空啊这个觉悟啊本性啊佛性啊，就我们这念心不起的时候啊，谁是佛，对吧？谁是众生啊？谁是过去？谁是未来？五蕴今何在？当你不起这念心的时候，你不生这一念分别的时候，啊，就是尽总入无余。无余就是无余涅槃啊，究竟之处，啊，究竟的啊，语言文字没法形容的这个啊，法尔如是的空处，一切的分别都到不了的那个地方。我们还是在用语言来描述它啊，其实这个。你只能去你自己去悟啊！当你这一念心没起的时候，时间也到了啊，后边两句我们还用讲，是吧？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道理就是那个道理。有人这两天如果有人看那什么的话，就知道我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啊！就这就是河沙过去佛，并在一毛庐，就都是。假名而已啊，都不出你的一念心，你心一起来，佛就出来了啊！你心一起来，一切法都起来了。 啊，心不起来，心还在起，哎，真正不让这个心分别，那就看你的悟性，看你的功夫了啊。好，我们这一会时间也到了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讲几会了啊？讲的我都忘记了，讲几会了，我已经超越了时间了。